熬着写着你的旷世巨作，是这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那你可以透露就是你的旷世巨作会说什么吗？还是还在整理当中？
是个爱情故事吧，
也是个爱，可能是个爱情故事嘛。对，我们现在不要说死啦，对、因为就很多事情还没有说准之前，
对，
就是也不用太急着，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但是还是有一个意图，就是你想要好好的创作一个故事，然后把它拍出来。你现在觉得，因为台湾的这个导演的路径，感觉好像都要从什么公式人生剧展啊，然后或者是从这个什么 MOD 金片子啊，或者是金穗奖啊、长片辅导金这样发迹。目前看好像没有别的路数啊。
是，
你打算往这样走吗？
是，
认为的创作会是什么的？会不会太大？这个会不会太严肃？
我认为创作是什么？其实就是讲自己要讲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一直没有改变，我也没有放弃过。
哎，你知道我是一个9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的迷，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不管怎么样的想的东西的思维啊，都感觉在临摹那个年代的东西。就杨德昌啊、侯孝贤啊，这个时期的说故事的方式。但是呢，跟你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没有你这个背景。比如说你从这个场记然后副导演这样的经历出来，我好像很难也说服了人，就说哎，我打算就是要拍一部国片，就是可能现在这个环境应该也没有办法，就是我现在就是向往当个电影导演这样子。你就有可能吗？还是很难？我要寻求一个什么样的路径？
你说你吗？
像我这样的一个小白。
哦，完全不用。
完全不用。
完全不用。就是讲故事嘛，讲故事这个重点就是故事本身。所以你只要有故事，其他的你可以找人来帮忙你摄影，帮忙你美术。重点就是在于这个故事你要讲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想跟大家说什么。这才是重点。
所以你觉得我不需要再是啊、我再去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投长片辅导金或者短片辅导金吗？还是说我们就像现在这种，我们就是用这个手机然后来干几部影片，累积这个流量这种方式？因为现在感觉创作方式很多，但是好像没有相容，好像还是很难。台湾现在还没有大电影啊，比如说这群人他们走那么多短剧，他们会不会拍一个像万万没想到这种东西的大电影？好像台湾没有这种东西。对，就是这个路径好像必须还是要从这种方式熬出来，是这样吗？
因为架构不一样。我觉得
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说故事的方式是变了，还是说你会觉得你还是要保持在一个真正用电影说故事的方式？
我会觉得说故事的方式没有变，只是很多媒介变了，讲故事的方式变了而已。对，但讲故事本身是没有变的。大家就一样在说故事，只是你是用三分钟讲一个故事，还是你用九十分钟讲一个故事的差别而已。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短视频，什么 TikTok、小红书，或者是你怎么去看待？以你现在这样的背景，
其实这个东西我啦，至少是我觉得，从一个我自己的解读，从本科系来讲，
哦，本科系的解读，我们要正襟危坐起来了啊！
我、就是我根本不看那些东西，什么 YouTube 我根本都不认识。
哦，你不看？
对，什么 TikTok 啊、小红书这种，
不屑啊！我就是看电影长片，这些烂东西是这样吗？
因为那个对我来说，它没什么内容。
你觉得没有内容？
短时间的三五秒、十秒、三十秒，很绚丽的东西过去，但它留不住在你心中的。你可以现在去问有谁记得什么 YouTuber 或什么谁、哪一个东西？
有那个郭台铭那个翻桌，然后唱那个我姓郭那个，
我不知道，这至少对我来讲是没有。但一定会有很多的某一些故事、某一些角色、某些电影里面的故事里面的人，他就一直 一辈子就住在我的心里，我就是记得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个东西才是留下来的。对，你看到了每天 一些什么 TikTok 什么，你现在看一看你觉得好笑，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忘记了这个东西，你不会记得它的。
所以你还是你就是崇尚经典吧。哦，所谓经典的假设就像是教父、马丁史克西斯、赌城风云、或者是什么四海好家伙这样的经典、对你来讲，或者是诺兰、黑暗骑士，所以你想要，你反而向往是这样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出来。我其实也是。对，但是我还是找不到门路。我一直觉得我是不是要念像你像背景，我还曾经有想过说我是不是要去念个研究所才可以大家认识我。 我曾经有这样很认真的这样想过。
不需要啊，因为你不是就在写东西了吗？你只要有机会把它拍出来，
嗯，
人家有看到，或是人家就看到你的剧本了，
嗯，
那就是开始了。
我没有钱，对
对，那我就
努力的创作。
对，那我们至少台湾嘛，那就比较辛苦，就是就资金的部分是比较不足的嘛。
对对对，好像都一直都是如此。
对啊，那所以我们就会比较辛苦的要写出好的东西去让人家看到啊。
嗯，
所以最根本的就还是故事，而不是说你从哪里开始。
所以你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说故事的能力，对不对？
一直都是，一直都是，台湾一直，这都是我的观点嘛，台湾一直最缺的就是故事。
真的吗？到现在还是吗？
还是啊。
到现在 Netflix 一直开了那么多戏，或者是平台 OTT 平台开了那么多戏，你还是觉得还是很缺故事吗？
故事永远都在缺，原创的故事，不同看法的故事，而不是说
你说比如说八尺门吗？
嗯，也许
感觉每天都有很多片子要开拍，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是真的是缺故事吗？还是说是缺演员，还是这个行业的相关人员这样子，就是我一直在好奇的部分。
我觉得不缺演员，演员很多很多很好的演员，不缺演员，不缺工作人员，缺的是好的故事，不一样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故事，不是说一直拍十部一样故事。
有没有可能会是因为比如说你像以前电视台，你就是要看 电视台长官的喜好，哦，或者是你去了某一些公司，他们的主管就是要遵守他们的喜好，
嗯，
通常伸手最严重都就是广告，
嗯，
哦，就是你在拍广告的时候，那个广告，
嗯，
通常就是老板来做决定，
嗯，
但是你内心可能觉得啊，不是这样讲，嗯，但是可能老板想要的东西都很粗暴，有没有？因为常常会碰到就是说啊，我们用脚本用隐晦的方式这样，结果老板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产品就是大辣辣的这样四个大字，然后就全部贴上整个广告，这样最好。
嗯，
像平台有平台的考量跟他们的公式，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插手以至于没有那么多好的故事，或者是说我们写出也许我们认为的好故事，但可能在某一些关卡上面就被弄脏了，或者是就被淘汰掉。
我觉得是被阻止了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发生。
比如说什么？
就我应该说很，因为平台有平台考量，所以五个故事不一样的故事最后被捏造成三个一样的故事，嗯，类似的故事，可是你就牺牲掉了两个原本可以很不一样的故事。
嗯嗯嗯，
我觉得可能因为是平台吧，他们不敢，像就当然可能有数据上或是观众上流量上的参考跟评估，
嗯，
所以他们比较不容易做出不一样的观点的影片。这就是为什么电影始终走在最前面，因为电影它，我说那些伟大或是经典的电影，嗯，当然陆续都还是会有经典的电影出来，
嗯，
你可能2023年2024年2025每年都有一些很经典的东西出来，
对，
他就是没有捏造一样的东西啦，他就是保留他原本的东西，
嗯，
那个东西才会让他跟其他电影不一样，其他的故事不一样，
嗯，
对啊，我觉得还是要有，就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存在，才会知道什么是好的故事，
嗯，
才会比较出什么样才是好的故事啦。
好，那我先做个开场，哦，我们已经聊了这么久，哦，还没有开场，
哦，
欢迎收听恰吉老罗的演员日常。大家好，我是老罗，在我面前的就是
Jimmy，
对，爱哭的 Jimmy 这样子，我的 feat 就写爱哭的 Jimmy，
可以
这样子，
欢迎来找 Jimmy 聊，
啊，对，会来找 Jimmy 哭这样子，
对对对，
好，
很好哭，
那个，Jimmy 是我们的资深的业界辅导员这样子，我现在没有讲说这厉害，资深的副导演，他从事这个行业12年之久，他最近在沉潜跑去上班，因为他要创作他自己想要拍的作品。然后我们今天再请爱哭的吉米呢，就是再聊一聊，比如说我们这个业界啊，你的甘苦谈，或者是你对于这个创作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或者是你想透露出这个业界黑暗的一面，哦，比如说你睡过哪个女演员，然后，哦，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哦，尽量聊哈，啊，来来哪一位来，
哇，这个要逼逼逼耶，这个问
啊，不用逼啦，对啊，我们是 podcast， 我们没有黄标，好，啊，请先说这样子啊，哪一姓什么，几个字几个字这样子，
保护当事人
啊， 真的是水果。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没有，我比较想就理解，就是说，以你的观点，我们先来看待现在这个业界啦。
嗯，
比如说 OTT 侵袭之后，也不能讲侵袭，我觉得 OTT 进来台湾了之后，大家就是一直，因为你知道，前几天我就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剧啊，都想要往 OTT 的平台去 ，OTT 他们的预算有限。所以呢他们的戏就拍完了，但是呢没有办法被平台收购拿来播，所以现在台湾的差不多有40部哦，这个不是我说，这个是那个都大家都可以查，就是有这么大的库存的，所以以至于现在的排程跟我们前年才 拍好的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也许是明年才会播，因为必须有那么多的剧要消耗。你觉得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可怕，我对我来对演员来讲很可怕，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有那么多剧放在那边当库存，那可能势必不会很多戏会再开，可能就开的可能就像是人生剧这样，或者是长寿剧这样。那你会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就会思考到回归到故事本身，是因为故事本身不够好，好到大家抢着要播，抢着要买，抢着要给大家看。
哦，你会这样想？
我觉得某一部分是40部里面其实有20部都是很像的东西，会不值得他们觉得，哎，这好像什么时候看过，好像也没多特别吸引人。
嗯，或者是他可是一个跟风之作。
对，
像比如说有一段时间 AV 帝王之后，后来又推出了一个都是从头到尾都在打炮的影集，
嗯，
就是男女主角就一直打炮，一直打炮，然后后来很多跟风就是一直在讨论性，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然后后来到近期的剧种好像全部都收回来了，现在的观众似乎比较想要看纯爱，
嗯，
那个太多打炮对他们来讲又很困扰，就是这个市场不停的在改变。
嗯，是。
你有没有觉得哪部戏，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你觉得哪部戏就是说他这样的横空出世，这样讲真的太棒，这个时候出现就是他可以在这么多的剧集当中杀出一条血路，有没有哪部戏是你认为是这样子，然后你觉得这个戏你看完，这故事你看完理所当然？
台湾吗？
台湾，
嗯，
那美国也有了，有个那个，比如说，也许是《绝命毒师》，台湾的话，也许是什么《我们与恶的距离》，或者是什么《造浪者》，或者是
《
八尺门》，有没有什么剧种是你认为觉得啊，就是啊，他这故事真的太棒了？他说的，你也可以讲很烂的啦，然后比如说你觉得哪个剧烂透，你可以讲啊，我就不逼这样。
有啊，就是《与恶》，我觉得
很烂的嘛，
蛮好的。
那個、我认识石原姐，
我说蛮好的。
OK，
对，
就是你觉得《与恶》就是一个杀出重围的，
这很看时间性的。
它就是台湾的《无间道》，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要讲《无间道》？就是当时香港电影市场很萎靡的时候，《无间道》横空出世，几乎是救了整个香港电影市场。
嗯，
所以也有些人就会把香港电影会分成的那个时代会分成无间道前的时代跟无间道后的时代。
嗯，我觉得娱乐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水的这种。
哦，你也这样觉得？
我觉得是有，在这个之后我觉得影集有越来越好的感觉。
嗯，就是一切都是由娱乐带起来的。那
不会，
第二季没有找我我好想去演哦，我这边可以喊话一下，拜托娱乐距离第二季找我。
Casting 们，
对，
好不好？ 还在拍嘛，还在弄嘛。
对，
来来，
我们找这个吉米帮我背书。
对对对，
拜托让我演《与恶距离二》这样子，定时做三思，因为他听说这次的角色非常多
哦，有
很多配角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你知道我就是真的，就是我几乎就在想说，我要不要写信给那个导演，或者是写 message 给那个导演说，拜托让我参演，就是这个渴望，就像我当时在演那个《天桥上的魔术师》一样。
嗯，
天桥魔术师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小说，对，我想方设法，很奇妙，到处问说我可不可以进那个剧组，就是回味当时中华商场，因为我那个小时候就有参与过中华商场那个年代这样子。欸，真的，我这边哭要哭个几天，两个礼拜之后 casting 又问我，
嗯，
要不要参与这个，所以我这边就是很希望《与恶距离二》的剧组可以来找我。好，现在吉米他正在拍照这样。
我觉得你就写信去吧，我觉得这是我最近的一个体悟，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就去做，不要让自己后悔，不要让自己遗憾。
嗯，
这是我，
你现在打算就是把这集当就是结尾了是不是？就是，哎，各位听众不要后悔。
没有没有，我只是就是建议 听众们，就是你有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这件事情是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的情况下，
嗯，
你想做，你有这么想，
嗯，
没做这件事情你绝对会后悔，
嗯，
那你就真的不要让自己后悔，你就去做这件事情，不管成功与否，
哦，包括挽回前女友嘛，
那也是也是，
哦，
对，
我持相反意见，千万不要
我觉得就是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我觉得挽回前女友就会造成前女友的困扰这是我的经验
哦。
那你在这个业界这么久，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接下来的尽头会是什么？所谓尽头不是你死掉了，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是干到了副导演导演，那在接下来你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还是到一个什么样的职称是你去向往的？还是说你就是没有，就是这辈子就是要说故事，然后当一个很厉害的导演，当导演当到死掉？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只有想过如果我中了乐透的时候，我会来弄一个例如说辅导金的机制，我会欢迎所有有好故事的朋友们来投，
嗯，
我会很乐意的支援他们，经援他们。如果我有拿到这个热头，我真的想过这件事情，
嗯，
台湾其实有很多好的创作者，
嗯，
很多很多好的故事，但是要被发现要被呈现出来真的不容易，
对，真的很难啊，
太多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太多机运，太多命运，太多计算。
你看就如我写剧本这段时间，就是比如说这一年我停更这段时间，我写剧本就是遇到了很多事情。我那时候我刚开始写剧本的时候还没有钱，他们就觉得说，以前不是常常会就说你写个故事大纲，你写出来我再给你钱，你写到我满意我再给你钱，然后就半年了，
嗯，
这故事大纲就半年了，半年没有给你一毛钱，然后最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写故事大纲我觉得写的不是我要的，被退稿之后就是没日没夜在写那个，在想那个故事大纲，嗯，下个礼拜交，然后生活都不要顾了，你就写故事大纲就好了。我记得我很印象很深刻，就这样折腾了半年，然后就说啊，对不起，这个案子就停了。
那是哪个公司啊？
这个公司好像收掉了但是这个导演去年还有拍片，
嗯，但是是这个导演找你写这个剧本，
一样是以这个导演为首啦，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体制是以这个，
嗯，
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要跟一批编剧们合作，然后呢如果有好的故事好的大纲，那我们就去兜售，如果兜售完成了，那我们再把这个钱给编剧们或者来养这个团体这样子，
嗯，
但这个团体似乎就是没有走下去了，
嗯，
对，因为本来这个前提本来就是很硬的，再来就是这是过往台湾编剧界的一个习惯，
嗯，
然后现在可能就 不能这样子，现在就是说，哦，今天确定要找你写，你要开发我会付你的开发费，
嗯，
然后到后来我去年年初就写了一个进了一个剧组，那因为我签保密条约，所以我不能讲它是哪个戏这样子。我去年一月就是我们拍完导演你有病之后，隔天我就进那个剧组了，我们中间就换了很多统筹，
嗯，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开会，开完会完之后然后就写，后来呢我们每次就会写个大纲出来，然后这个公司就会找那个男女主角来聊，你们觉得这个大纲怎么样，老板就会骂那个统筹给这些人听，就说你们这个大纲我看不出来是什么，你们这个大纲我看不懂，连那个男主角都 不想来，
嗯，
这样子，哦，又回去写，
嗯，
然后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的编剧会议，哦，一次编剧会有20个人来参与，然后大家七嘴八舌然后讨论，然后回去然后统筹就会写一个大纲，然后写一个大纲完之后老板又继续炮轰他们这样子，哎，你的猫在打架要不要劝架一下，哦哦，好乖哦，哦，打成这个样子了，哎呀都头破血流了啊，你们猫这个要，哦，好乖好不好，哦，来到罗叔叔身上来，这样不要再欺负了，这样第一任统筹就走了，
嗯，
走完了之后呢这个老板就忽然就找我们，当时是三个编剧，
嗯，
老板就说那就你们不要统筹了，你们就三个人讨论，然后写个大纲，就是 一人一集写个大纲给我们就好了，
嗯，
这样子，所以我们又这样蛮干的，这样一两个月这样都交出去的时候，老板好像觉得也不大满意，后来就找了一个执行制作来当统筹，如果这个戏接下来开拍之后他来当制作执行，这样他一来开始用很粗暴的方式把这个剧本都改了， 在开会的方式也比较用一种强压的方式，后来就有一个编剧就受不了就离开了。我为这个工作，在去年的时候，我为这个工作真的就是哭了几次，我很痛苦，然后我吃不下饭，然后每次到结稿之前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异常的痛苦。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哪边，我那时候在一个宫庙里面写，因为那个宫庙可以24小时让我待在那里。结果我一写了之后，就是硬写完之后，你就会隔天开会的时候开始胃痛。你在写剧本的时候啊，或者在写东西的时候，你如果很难想象这个剧本会长什么样子，通常这个剧本应该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就会解散，就是这个团体就会解散，不然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停。很奇怪，我每像比如说我第一次我刚跟你讲的那个第一个剧本，就是其实我们讨论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他们到底要说什么，然后我也很难想象这个故事变成剧本会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就他就停了。后来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也是，就是这个剧本它本身的故事性很庞大，因为它有很多的宇宙，它有很多宇宙的包袱，然后以至于就是它有很多过往的包袱，它必须要去兼顾男女主角要不要回来这样子。好，我现在在讲的时候其实旁边猫不停在打架这样，然后后来这个 没多久这个案子就停，我就想说我应该不要写了，我觉得我应该不是这块料这样子，我就想说那我就回巡检好了。都没多久我就遇到了，我就跟当时的第一个统筹打个招呼，就说不好意思，这个剧组就是解散了这样子，那当时你也辛苦了这样。没多久这个统筹就打来找我说我现在手上有个案子，你要不要来跟大家就是碰个面，还是说我们来写一下这样子。所以我就后来经由碰到他找我写这个案，我写了十集，但这个戏还没有拍啦，我才觉得我慢慢的在从那个之前的那个创伤里面慢慢的恢复。我还跟那个统筹说拜托你不要骂我，对，你可以改我的本，或者你可以退我的稿，但是麻烦你不要骂我跟羞辱我。我就跟他讲说我有之前这样的一个创伤。那他真的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每次就是退你稿的时候就是很直接了当讲出你的缺失跟怎么让这个剧本好好的提升，然后才让我觉得哦，我好像有找到某个程度的信心。这就是我去年写剧本的一个经历。其实我一直想找这个统筹来回来跟我聊一下，就是编剧的生活是什么这样子。因为他听说他写过玫瑰同龄演，我一方面也是跟这个听众 update 啦，就是说我最近在干嘛，就前一阵到底在干嘛。其实我前一阵子就是过得非常的不是很愉快这样子，但是也还好有经历过这一些，我现在对于写剧本我稍微比较可以掌握一些事情。那时候的工作模式就是统筹给我一些重点的东西，重点的事件，直接把它串成一个故事。我这个编剧的路径，我觉得我好像也是有洗过一次整个三温暖这样子。之前停掉那个戏呢，好像本来明年一月要开拍，后来听说又延档。等到他开播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到底是哪出戏让我如此的痛苦啊。是这个，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这么痛苦过吗？或者说你在某一个剧组的过程当中有遭受过到这样的待遇吗？
我觉得是不同的痛，不同样子的痛苦啦。因为
比如说导演就是在现场就指着鼻子痛骂，或者是说你就是不行啦，然后就问候你全家之类的。
应该说
很长这样。
没有，导演组的话其实蛮长，
去骂别人，
对，跟时常必须背一些锅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对，因为导演组就是在帮忙做确认跟确认再确认这件事情。那蛮多时候执行或者是出现的东西可能是其他组，那我们是确认的人。那就简单讲，就是在导演组比较不会有像编剧这样子。
没有，我有碰过那个副导演在现场被导演骂。就是你这没有盯好，你们到底在冲啥小？
对对啊，我是就是说有时候这当然是我们可能没有盯好，那有些时候是就非战之罪啦。那这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行业上要学的东西，就是
导演跟副导演的差别到底是什么？除了这个副这个字之外，导演主要创作，然后副导演就只是你去跟他讲， 那个待会不要演那么夸张，然后副导演就冲过去说，哦，你不要演太夸张哦，哦，好不好，是这通常是这个功能吗？
没有，就是执行，帮忙执行跟确认。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需要男女主角在夜市里面吵架这样子，夜市不是只有男女主角，你还有摊贩，然后你还有流动的这个临时演员，
没错。
然后呢，导演可能只是管男女主角的戏，然后还有这个画面上的美感，那其他是副导演去解决吗？
这其实蛮看导演，导演蛮多种，导演在现场执行调度或是怎么跟演员沟通的方式百百种，有些导演就是亲力亲为的，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都会去跟演员讲说要怎么处理，那有些导演就会指挥，然后交给副导演去跟演员做沟通，其实方式百百种，拍片没有唯一的方式。
那你是那种会霸凌的人吗？还是说你是就是那种和颜悦色，像比如说林君阳导演，就是与恶距离导演，他真的就是好好说。
嗯，
但我有碰过许多导演就是用飙的，
嗯，
然后我也有碰过导演就是他就演一遍给你看，
对对啊对，
然后你就要照着他演，你不可以有自由意志，
就也很辛苦啦，也要每一次都是除了自己在理解这个角色之外，也在理解导演跟故事本身三方面怎么配合。
欸，常常这样子欸，我今年也都这样子欸，我今年就是说给你个剧本呢，像我去演那个画外之一，
嗯，
我去演个检察官，因为检察官他那个词就蛮多的嘛，
嗯，
就是去质问里面的角色，然后那个角，可能剧本就很多的专业术语，
嗯，
哇，你背了背了怎么样，然后那时候感觉说你要很严厉啊，很严肃啊，还是很怎么样，这样就那个一到现场导演就说你好累，你就好累的讲这样，
嗯，
我就哦好啊，我就很累的讲，师承，对，他就说对就这样，然后隔了一天我就跟他说，他又有一个很长的戏，然后我要宣判，我也是背了很久，然后但是有些东西也是哇很落落场，然后刚好跟我住的是，室友是一个律师，是真的律师哦，然后他来客串律师，
嗯，
然后我还跟他就是研究，哎，这个术语怎么样讲可以更简洁有力，可以更专业什么，然后花了一个晚上也没什么睡，然后隔天就坐车就进现场了这样，然后一到现场我还跟导演讨论说，哎，导演戏啊，哦，可不可以怎么这样讲，我昨天跟律师这样讲，导演就说你不用讲，我们就会把这个词给法官，嗯，那我昨天晚上到底在干嘛，早说为什么不早说，对，我就是你知道吗，就演员也就是有时候就是好像你的试镜跟你的给你的台词的想象永远都跟现场差很多，
嗯，
哦，现场导演给你的那个指令的时候，你马上就要好，那我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走。
嗯，
对对对对，像比如说我就演《伤魂》，还没有上，我去年拍的一个影集，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在讲说，关于这个旧的时期怎么卖水泥，那时候水泥还有卖水泥的时候，还有水泥的工会，我们就是在讲工会开会的时候的样子，就真的就是。我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以为我们就是在大家在谈生意，所以要很愤慨，还是要很怎么样？就一到现场的时候，导演就说你们是喝醉，在喝醉的时候讲出这段话，
嗯，
哦，你马上当机立断，哦，马上就要演喝醉，
嗯，
然后很然后醉的时候还要问导演说，可以这么醉吗？还是可以你要再收一点，有一点清醒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吐出来那个语言可能会是有点胡说八道的。确定是这样，可以要这样吗？还有这个导演可能会给你一些可以发挥的部分。
嗯，
我最怕的真的就是掐着你的脖子，然后连那个呼吸有没有，
嗯，
讲话的那个停拍都会控制的导演，然后你就会想说，何必找我来？有时候你有这个想法，对。
嗯，
但后来我对于这个工作的这个调试，就在于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服务导演跟现场的工作人员，导演 OK 了我就 OK 了，就是我把导演的指令给执行好，我们不管之后经过了剪接，然后经过了广告，然后经过了播出之后会变什么样子，这个我没有办法管，我只能赶快把自己当下的东西演好，可能有时候你会不舒服，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尴尬过不去， 但是你必须要在现场然后把导演的指令做好，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之内收工。我觉得有时候演员已经后来会变成这样的状态，导演你满不满意，工作人员满不满意，如果大家都满意，好，那我们就功德圆满了，其他我不敢再想。
嗯，
因为最怕是你当下连那个导演你都过不去，我自己也很紧张，然后就是汗都一直在流，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表现出来。不要以为你不讲话我就不会 cue 你。
我刚想要两个，一个就是那我想要问，那你有喜欢威斯安德森吗？
喜欢啊。
那你会觉得他们都是被掐着眼这样走路这样讲台词？
就他最近在 Netflix 有上了四部片，四部短片。
嗯，
我以前在看他的布达佩斯塔饭店的时候，或者是天才一族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是我到他们这个短片的时候，我发现他是就是极尽一种吹毛求疵的控制。我跟各位听众讲，就是 Wes Anderson 就是一个非常追求平均，然后颜色绚丽，那个主角都会在正中央讲话的一个导演。之前最有名，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是他的那个布达佩斯大饭店，后来还有一个什么小行星嘛，然后最近正在 Netflix 还有一个四部曲，大家都可以去看。但是我觉得到这个 Netflix 的四部曲的时候，我发现了，因为他们的台词都非常非常的多，然后那个走位已经 几乎到一种苛刻的感觉了。我真的觉得他们可能是经过了可能就是那种500万次的排练跟导演的指令，才会造就成这些短片。
嗯，
我会喜欢，我感受到威斯安德森是这样，但我不知道实际上跟他工作的演员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有这么多哟好莱坞大明星抢着要跟他合作。如果要讲苛刻的话，也许是大卫芬奇，就可能那一个戏走90遍你也不知道他在拍什么。
嗯，
然后但是你就是不停不停的拍，但他永远就是讲好，我们前面60遍全部杀掉，我们再拍一次。
嗯，
对，那只是同一场戏而已。有很多演员会痛苦在这部分。你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工作人员或是创作者的角度的话，我觉得演员应该要相信导演，必须相信导演，
嗯，
才能往对的方向去。一个好的导演他有一个好的方向了啦。
嗯，
我觉得他给予演员的指令必然有他的想法。
嗯，
那如果执行的好，执行的完整，那也许结果是真的是不错的。
嗯，
那当如果演员做不到自己想做的，可是又做不到导演希望他做的，那变成四不像的时候，那成品就会失败。
那你有碰过演员不相信导演的状态吗？
嗯，蛮多的啊。
那这时候怎么办？导演该怎么办？就是不管我就强压，你就听我的就演这样子吗？
没有，这时候就是看谁的辈分大小了。
哦，
对，
最后还是要靠辈分嘛。
啊，
不是去说服嘛。那因为
但是嗯，我觉得是相信而 是相信而不是说臣服或是掐着。因为演员当然有他的想法。
嗯，
但我因为又或者是说演员可能只知道他自己的部分。
嗯，
但导演是中观的看着。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其实这还是有一个蛮大的差别。
嗯，
就是你觉得这个角色是这样演，那可是那个演员觉得那个角色是这样演。
嗯，
可是也许你们两个的演法是很不一样的。
对，
那导演其实就是在做一个统筹，做一个确认，做一个安排，确保两个演员的频率是一样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相信导演蛮重要，当然导演也要相信演员。啊，对，这是互相的，就是创作是互相的。
嗯，
就因为电影这件事情是互相。
那如果碰到这种不互相不信任的话，你会怎么去调解？还是你就让他们打一架，然后就是怎么办，然后你就跑去默默去抽烟。哎，导演会解决，然后抽完烟他们打完架再回，还是说哎好啊啦，麦克差啦，没有关系啦，这样子你会做什么？以你这个副导演的经验。
副导演好像是最菜的一个。欸，
哦，就通常就是哦，导演在跟女儿，我就像这样演，女儿我不要，我就是不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就
大家休息一下。
对，然后大家就休息一下，然后他们就继续吵。欸，然后我们就哎，放饭了，放饭了。欸，然后就
大家休息十分钟一下，我们讨论一下那个接下来怎么处理。
然后他们就持续吵，吵完之后还没有结论，你说
我就、哦、我就请制片来关心一下，
对，然后就制片就后完了，
对对对，
然后你就是没有办法，你有去调解过吗？或者你有去欠过假吗？
哦，当然还是会啦，还是会，当然仅限于可能比较年轻一点点的演员，因为如果是太大咖演员，可能就是连我都一起被骂，这样连工作人员一起被缠下去骂。
对，因为现在不是有一些演员就是他认为就是这样，然后可能连导演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去跟他好好的解释。
那但对，我插个话，但这个就是也考验着导演的功力。当如果你一个比较资深或是更有想法的演员的时候，不一定资深啊，或是比较有想法演员的时候，你要让这个事情，让这个故事继续走下去，他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你不能，你要去调解，你要去改变，这也是作为一个导演必须要做的功课。
就是也许是顺着他的毛摸，还是说好没关系，就让你试一次，但是我用我的方法也试一次都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这就是这也是导演必要做的功课，必要面对的事情，
而不是就是互相的强，就是压来压去。
没有，这没办法，没有用的，不会对双方都不好，对这个作品都不好。
我也是有碰过导演是阴着来的，就是演员都说好、哦、就这样演这样，然后导演就是我想一想，
对，
然后开拍之前他就跟那个其他演员说照我的方式做，我们就开始了，这样子。
没错没错，
那个演员在不爽也没有关系，就是导演会就说这个氛围可能是比较接近我想要的、这样。我因为我有时候也是在想说这是一种伦理道德嘛，比如说演员有很多的想法到底要不要强压在导演身上，那这样子是一种越权吗？还是一种激荡？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还是变成一种权力的斗争？就是我是大牌跟我是导演的一种斗争，这是我现在一直在思考的。
但我觉得好像不用为这个思考，就是你、
有一天我变大牌就知道了。
没有，就是你站在创作者，或是不管不是不一定创作者，就是我觉得还是让作品往下走，继续走。所以应该是要想到一个方式处理它，
就是还是以作品最大论这样子。
对对，因为作品失败了，大家都失败。对，
彼此也没什么好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是那好，那我们坐下来想说，不用坐下来，就是要聊一下我们那我们觉得怎么样调整会比较好。这个就需要一些手段跟技巧啦。那这个就是其实蛮靠经验的累积，这确实需要。
对，然后就回归到刚刚吉米说的，就是不要后悔。是这样吗？
也是因为导演通常都在后悔。都在后悔到最后一刻。
你说从拍的时候还有进剪接室的时候？
对，一直都在后悔。通常都是后悔。你当时没有后悔，你事后就会后悔。
你这样说很有道理，真的真的好像都是在妥协跟后悔的过程当中把作品完成。
对，因为电影就是一个综合艺术，它太多，它不是说你写文章你就把它写下来 就结束没事，
没有那么自我，就是你有太多的人了。
对对对，
然后太多的情绪跟 emoji 这样子。
对，太多了。突然就下雨了，你是大太阳的天气，你下雨你要怎么处理？
对，可以变下雨天的戏吗？还是就停拍？
对，
还是怎么样的？ 对， 对，这是真的。
对啊，
那你今天要推荐什么电影？
布列松，罗布布列松，法国导演的死囚逃生记。
死囚逃生记，
对。
好，为什么？这个什么时候的电影？
哇，我没有记得，5、60年代吧，还有60、70年代，我有点忘记了。它也是一个就影响我，决定我会走电影这条路的一部电影。
你就早说嘛，我们就这样凹了一集，对不 对？你就是现在你就直接讲这个部电影，然后我们开聊就好了嘛。结果呢，哦，我们下次我们再开一集，什么电影影响了爱哭吉米的一生
啊，也还不错，
对不对？
就是 Jimmy 的十大片单
這樣。对啊，这样就好了嘛。你在那边这集都是我在撑场面了，气死我了，我还要再帮你的猫劝架这样。没有啦，我一方面我是要跟听众再 update 一下啦，就是我这一年吃了什么苦，或者是经历了些什么事情。好，那你继续，你为什么要推荐这部电影？
因为我们今天又聊到了，刚刚又聊到演员的可能被操作、被操弄、被掐着怎么做这件事情。其实罗布布列松也被这样子说过，他把演员当作是机器人在执行这件事情。他可能希望演员怎么动怎么走怎么走这样。 可是他就是一个想法很明确的导演，最后剪出来他的作品就是还是造就了这个导演这个演员。
嗯 嗯
因为这个作品最后是完整的，大家知道这个角色的个性，知道这个故事的走向很明确，一切都很 OK， 那其实这个就很 OK 了。没有，我至少没有听到什么太多觉得他这样是不是的一个方式，没有，没有人这样说。他就是表演方式各种摆摆走，威斯安德森还是很多人喜欢啊。
嗯，
他这样的表演方式，演员大牌演员也是抢着要跟他合作啊。
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大家相不相信这个剧本，相不相信导演可以带着大家往一个对的方向走。
好，你再说一次，这个片名叫
罗布布列松的《死囚逃生记》。
死囚逃生记哈。那如果各位听众呢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话呢，请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五颗星，然后也欢迎订阅我们。那如果你想要再听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爱哭的吉米他的十大片单，也可以留言给我，我们就马上就加开这一集。可能没有人留言，我也是会加开这一集，因为我真的对这个十大片单非常有兴趣。这样子，我以前做过了，但是没有什么回响。但是我就是很喜欢聊电影，
我觉得可以。
对，那如果或者你想听爱哭吉米哭半个小时，你也可以写信给我。吉米哽咽的十大电影，可以让写信给我们这样子。那应该说不完了。
或者是你有兴趣就来上上广播，我们来聊聊电影。
对，就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近期还是有在找一些这个业界的来宾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业界这个到底发生些什么，然后再穿插一些我最近的近况哦，或者是我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些哪些事情，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好，那感谢各位，那今天下期老罗演员日常就到这里哦。我是老罗，
我是吉米，
感谢各位，拜拜，
拜拜。